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14章27节，所罗门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让我们日日与主相亲，用祷告的心学习等候他，专一爱他，更深的认识他，更多的经历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臣民不是祈求。我们思想臣民不是祈求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的10到26节。以赛亚书43章10到2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导文。
我天父，天上的父啊，愿尊你
赛亚书第43章10到26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并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做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；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。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，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。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。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土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你要提醒我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，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，自显为义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3:10-26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，我们看5:3，诗篇5:3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诗篇5:3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5:3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诗篇5:3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陈明不是祈求，臣民不是祈求，是应许我们有权将所有事情带到他跟前。臣民自己的理据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特权靠着耶稣与天父直接对话。在我牧养教会那段日子，儿女还未成年，生活更显紧张忙碌，我每天都要处理同工的运作，预备财政预算，安排日程，种种繁琐事务，简直跟时间赛跑。但我给同工们一个明确指示，不管何时，只要是我的子女来电，你们要马上把电话接给我。今天神也要跟你定下同样协议，你有权运用他的名和他的话，也有他所赐的圣灵安慰引导你，这是你当走的每一步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安排。这样纵使你被攻击，你的信心也可以丝毫不减。今天按着神的道沉迷一切，因为他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这是何等的特权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。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臣民不是祈求这个题目。斯布珍说，最好的祷告是一个人用最真诚的声音说出他想说的话，从心灵发出简单又自然的言语。在祷告中，我们向神陈明，与神对话。在加拿大住着一位女圣徒，名叫圣安妮，是爱尔兰人，她活到100岁。当安妮年轻时，她在一个家庭里做帮佣，工资很低，主人待她很粗暴，要她到1英里之外的一个陡峭的小山坡去提水。曾经主人家里有一口挖好的井，但是已经干了。一天晚上，安妮非常疲倦，就跪在神面前向神哀求。当她祷告时，她读到经上一段话，以赛亚书41:18，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接着他又读到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。这句话打动了他的心，他就把他的苦情向神陈明。他告诉神他非常需要水，但上一趟山去提水很辛苦，祷告完了他就躺下睡着了。他已经呈上他的案件，向神声明确实的理由。隔天早晨，只见他提着水桶朝水井走去。有人问他要去哪儿，他回答，我要去水井打水。人说，去那儿有什么用？那井早就干了。但这并不能阻止安妮，他晓得他信的是谁，就继续走到井那里。而且他发现井里竟然有83英尺深非常纯净的凉水。他说从此以后那口井就再没有干过。这就是神成就他应许的方式，呈上你的案件，把你的事告诉他，声明你确实的理由，看神怎样替你行事。我们很少在祷告中用这种好像辩论的方式呈上我们的案件，但圣经里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像亚伯拉罕、雅各、摩西、以利亚、但以理，他们都曾经在祷告中提出神应当为他们行事的论点。你曾在祷告中提出神应该为你行事的论点吗？英国信心的使徒乔治·穆勒凭信心开办了好几间孤儿院。穆勒不让任何人知道孤儿院的缺乏，只不断地借着祷告仰望神。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总是把困难带到神面前，像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把所有的难题都向神倾诉，把重担卸给神。穆勒用神说过的话向神祈求，向神呼吁。他在祷告中提出神应当为他行事的论点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既是孤儿的父，你必定眷顾这些孤儿，而我既然为你的名接待这些孩子，就是接待主你自己，因此你必定乐意供应一切所需。开办这事工既然是为了兼顾神儿女们的信心，你必定赐福。他又说，主啊，你若不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，就会继续与世界为友，照旧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获得捐款。你必定顾念我们的童工，因为他们都专心依靠你。他又对神说， 神啊，你知道，若无供应，我只好遣散这些孩子们，使他们离开圣经的教导，重返他们以往的生活。你若扣住供应，我就无法向世人见证你是听祷告的神。神就照穆勒所求的赐给他，因为这都是神的应许。神让穆勒开办的孤儿院丰富有余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提出过他的论点，他知道审判全地的主必定要行公义，因此他为索多玛人向神祈求。亚伯拉罕进行来对神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亿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的这50个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创世纪18章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呢？神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竟有50个亿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神提到一个数字，50个亿人。亚伯拉罕认为门槛太高了，希望神能够降低一点。他说，假若这50个亿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神说，我在那城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神答应亚伯拉罕，索罗马城里若见有45个亿人，他就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神说，假若在那城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亚伯拉罕又修正他的论点，再降低5个。神说，为这40个亿人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再说，假如我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？神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再把数目减少，他再把数目减到20个。他说，假如在那城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神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最后亚伯拉罕鼓起勇气，他说，假如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神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兰心里就晓得，索罗马城里连10个亿人都没有。神已经判定了索罗马、俄摩拉恶城的罪，要将他们倾覆焚烧成灰，彻底毁灭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见解。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，提出他的论点，神就连续罗德，派天使把罗德一家人救了出来。今天当你担忧的事情涌上心头，你可以把它一件一件写下来，把它列成一张祷告清单，提出你的论点，把所有对这些事情的焦虑化为祷告，向神陈明，告诉神，跟神对话，照神的吩咐寻求神和他的能力。祷告不竟然都是祈求，主要是向神陈明我们的光景和心愿，把重担卸给他，因为他应许要保守我们。但以理书2章记载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，心里烦乱，不能睡觉。他做了梦，这个梦自己都忘了，却要人给他解梦，任谁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连自己都不晓得他做了什么梦。因为没有人能讲解他的梦，尼布甲尼撒王就气愤愤的大发烈怒，吩咐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。那些巴比伦的术士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跟观照的，没有一个能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，因为这梦他自己都忘了，因为都不晓得他到底做了什么梦。圣经说，于是命令发出，哲士将要剑杀，人就寻找丹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。 但以理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，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，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，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，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？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，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但以理晓得人一切的思想跟梦境神都晓得，就勇敢去见王，就接受这个挑战。但以理求王宽限以后，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、米沙利和亚撒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和巴比伦其余一切哲士一同灭亡。但以理召集他的三个朋友开祷告会，因着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密切，他们晓得祷告的力量，祷告能改变事情，而他们向神求的是一件新的事情，历史未曾有过。过去约瑟在神的帮助之下圆解了法老还记得的梦，并没有像但以理这样必须先重建王已经忘掉的梦，必须先把王忘掉的梦先说出来，才能给他讲明其中的意思，这个难度非常大。当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一起祷告时，这场征战就胜利了，因为神说过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他们遇到又大又难的事，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这场被掳之地的祷告会非常有果效，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借着祷告会创造了历史，见证了一件新事，神垂听他们恳切的祷告，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。神知道人一切的思想跟梦境，在这世上他没有保持沉默，他垂听但以理和他同伴们的祷告，照着他们所仰望的向但以理施恩，揭示了尼布甲尼撒王所做自己忘掉的梦，并且显明其中的意思。但以理明白了，就称颂天上的神。经由神的指示，但以理晓得了过去他不曾知道的事情。但以理跟约瑟两人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里头都有神的圣灵。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承认约瑟所说的是蒙神指示的。但以理书四章十八节，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说，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，波提沙撒啊，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今天宝贵是圣灵一样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，甚至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向我们示范了借着祷告解决问题，见证了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你说我不晓得该怎么祷告，跟神对话，把你的困难向神陈明，提出神该为你行事的论点，神垂听我们在极难中的呼求，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他看重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而他查验我们的决心，查看我们对众圣徒的爱心，又留意我们对他国度权柄和荣耀的信心。他没有把你我造成无所不能的人，他特意留下一些需要，就是要众人用同心合意祷告一块来完成的。 在神永远有出路。那些接受邀请加入祷告行列的人，就将因神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赞美他，归荣耀给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与主耶稣交谈。
献我献你最忠心，耶稣是恩宠，有天上有阳光，天不我领虚空，主大爱慕我心，我命刻在天上，与主耶稣交谈使我痊愈安康。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大家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主必垂听你呼求，一步步成就，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虽有一句临头，虽有眼泪涌流，有耶稣做朋友，昼夜他必保守。我在主前接到一切主权知道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尽都美好。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大家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主必垂听你呼求，主必一步步成就，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，万事顺通。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主必垂听你呼求，主必一步步成就，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承受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口向你祈求，没有把我们的问题带到施恩宝座前向你陈明，与你对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希望我们在祷告时能有最合你心意的态度向你陈明心意，并且靠着你的恩典保持警醒和专注，教导我们祷告不分心，赐给我们当初的话，使我们祷告不再是迷惘乏力，而具体明确。主啊，这个世界不要你做王，但我们是透过祷告学习信靠你，向世人见证寻求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听祷告的神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你创造诸天。感谢你赐我们祷告的权柄，我们把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苏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47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